明月，第四集。我一般顺从别人的意见，可是那隐约让我感受到的月吸引了我。如果说这是月中兔的话，那么与其说是幅兔子图，不如说是幅月亮图，当然是秋月。我觉得把这幅画送给中秋明月时诞生的月子是最合适不过了。月子恐怕没有机会了解一些美术史家的论说，对大舅赠送的宗达真迹的月的象征画，也许终生都不会去想将它脱手。不过每当中秋明月他过生日之时，大概会把它挂在壁龛里吧。倘使一个姑娘供奉月亮，一边朝拜明月，一边观赏这幅兔画，也可以说这幅画是适得其所。这么一想，我就觉得月子是个温柔而美丽的姑娘。虽然对这幅兔画还恋恋不舍，不过我却后悔，如果这幅画能赶上月子后天过生日时送到她那里就好了。我已经没有时间从东京车站往家里挂电话了，从箱根的旅馆里挂去电话还来得及。我乘上电车，天还没有擦黑，虽然已是亮起车厢内电灯的时间，但还不是那种昏暗，而是一种异样的昏暗。以美国女人名字命名的玻璃台风，充其量像寒冷的北风，没有疯狂肆虐，但是台风模样的云层却笼罩着天空，只留下西边天空的一角没有罩上。那西边的天空在城镇与云层之间横躺着一片冰冷而寂寞的黄色晚霞。市镇上的人家都沉浸在黢黑之中，市镇鸦雀无声，怯生生的，像是要发生什么残酷的事件似的。市镇上的电灯和霓虹灯忽然寒飕飕地闪烁。我一边担心着后天的天气，一边阅读晚报，看到汉文学者写了题为《月与兔》的随笔，在公元前四世纪的《楚辞》里写了《月腹中有兔》，唐朝白乐天写了《月中的白兔捣药》的诗歌，药是长生不老的仙药，还有公元前二世纪的《淮南子》中也写了有关这样的传说，月宫中有蛤蟆吃月，嫦娥这位妻子偷吃了丈夫从西王母那里讨来的长生不老的仙药，并向月宫逃奔。